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听众朋友好。那我前面坐的是姊妹姐妹啊，我们彼此介绍一下吧。
我是芷梅。
我是林菲菲。
我是小燕。
我是周广亮。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三十分钟的小组查经节目，而且又是归纳法。那么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请大家报告一下吧。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2章15到24节。
好，所以请有圣经的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无论你信主或者没有信主呢，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2章，我们从15节看到24节。在我们网上的圣言圣宴分段的经文呢，说今天是17节到24节，但是为了连接上一次我们所讨论过的呢，从15节开始看。哎，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不太受欢迎啊。误会，什么叫误会？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被人污蔑了，被人去有一个偏见的看法，偏见的对待，有理说不清，
比如说呢，小燕是很好的姐妹，但是旁边的菲菲说她是不愿意查经的一位姊妹，
不愿意侍奉的姐妹。
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一些误会是美丽的误会
啊。这个我们但愿有美丽的误会了，
但是通常呢都是丑陋的，
所以我们也要表白有两个态度的嘛。
但是呢，我就比较不太喜欢跟人吵的，不太喜欢跟人辩论的。我永远觉得沉默是金，好像我在上一集也提过的。
沉默是金，把一切的这个结果交托给神，神掌管一切，让神来带领，是吧？这是小燕的想法。菲菲，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些误会可以告诉上帝啊，
祷告。
他因为他一定会清楚这个真相。
那
其实我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跟我的同工在工作上有一些误会。然后呢，
你的同工就是良友电台的但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做圣言圣宴的同工，
不是
啊，是另外行政方面的。好，
可能往后有误会，
不会、
请说，我们鼓励你说。
我就跟他说啊，我们的工作怎么怎样的分配。但是他误会我的意思，说芷梅，你是在指责我吗？你是说我的工作态度不好吗？但是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都不听我讲，那怎么办呢？我尝试去解释，但是他越来越激动了。忽然间圣灵提醒我，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大声了，
不要讲了。
对啊，在讲的时候这个误会越来越大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张声，不吭声。
沉默。
对啊，
沉默是金。
是啊，
那所以下次你要打电话找小燕，说小燕你来帮帮我们。
小燕就说沉默是金。
对啊，其实这个办法挺对的。因为呢，当我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的同工他的愤怒也慢慢的沉下来了。
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化解误会。但是好像也有结论了，就是更误会。使徒行传22章15节到24节，我们看看保罗在耶路撒冷接续上一次全城轰动以后呢，千夫长来将保罗抓去，保罗呢就要解释给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保罗呢希望他们能够明白。 那么我们先观察，我们说三个步骤嘛，先观察再解释，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跟生活实际的应用。在保罗讲解当中呢，上一次结尾的时候提到22章15节，就是说有一位亚拿尼亚，那么他呢蒙神使用来告诉保罗在大马色所发生的事情是怎样。那保罗讲到亚拿尼亚的时候呢，有一件有趣的解释，十五节我们请谁帮我们读一下？22章15节，
我来读吧。
好，
十五节这里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就是亚拿尼亚告诉保罗神或者主耶稣拣选他的使命，对万人做见证。可是呢，保罗讲说亚拿尼亚的时候呢，有一个解释是在12节里面，22章12节，这个对当时犹太的民众啊，愤怒的群众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注意一下12节，好不好？请哪一位啊？小燕，你找到了，请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12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谢谢。这节经文讲到亚拿尼亚两个特点，有哪两个特点呢？
虔诚人呢、
犹太人所称赞的。
对，而且呢，虔诚人是在律法上面是虔诚人，这是犹太人非常关心的。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些群众会对这一位亚拿尼亚呢有这个信靠，或者是心中有好感，而且愿意听。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说了，他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就是17节以后。但是在耶路撒冷呢，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这里就记载了。就是18节，22章18节，好不好？请姊妹帮我们读一下。
好吧，
《使徒行传》
18节这样说：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主向保罗显现，叫他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原因是什么？刚才所讲的经文，
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不接受他为主做见证了。
那保罗现在重新讲这件事情是对着谁讲呢？
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是哪一个城市的犹太人呢？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现在听保罗这样讲，当时主向他显现说不领受保罗所讲的话，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心里更加的不舒服，
很激动啊，很愤怒。
就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啊？讲我们不听神的话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保罗还没有讲完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忍耐听。他在19节跟20节继续讲下去，这两节他讲的是什么？谁给我们描述一下？
他从前呢，保罗从前的名字叫扫罗嘛。那他以前呢，就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有份逼迫基督徒，因为当时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认为他是异教分子，所以呢，就斯提凡也曾经在他面前离去的。
所以他就在19节跟20节，像刚才小燕所说的，他就对主这样的回应。那请大家解释一下，或者是用我们的观察去理解一下，主耶稣说你赶快逃跑，因为这里的人不会听，不领受你所做的见证。保罗再多解释，意思是保罗有一点同不同意主跟他所讲的话？
应该不太同意吧。
不同意，对吧？不同意，所以他要解释。但是他解释的那个意思，另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解释？主说他们会不听，他们不听你做见证。这是保罗就，如果保罗同意主向他显现讲的话，那他说对啊，阿们，主你讲的对，他们是不听的，他们刚硬。但是呢，主说你赶快离开，他们不会领受你的见证。保罗下面解释是什么意思？
他想弥补吗？以前的过失吗？
大家可以补充。小燕说他想弥补， 但是大家能不能听得出保罗心里面所想的跟主所想的是相同还是相反、嗯、
相反呢，可能他很难相信自己的百姓啊拒绝听他的话，
就是要接受，他们会容易接受保罗所做的见证是不是
不容易啊？
保罗心里面想的是、
应该容易的，但是那个结果走出来是相反的。
对啊，因为保罗本人就是曾经热心批驳那个基督徒嘛，这里的犹太人就跟他一样嘛、嗯、现在我保罗相信耶稣基督，可能这里的犹太人也会相信啊。
嗯，所以大家都同意嘛，因为一开始小燕把十九节跟二十节讲出来了嘛、嗯、保罗说我从前抓信耶稣的人、嗯、我讨厌信耶稣的人。
嗯
保罗这样跟主讲的意思就是你叫我走，
嗯，
你说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听见证，保罗不会认为他们不听啊，保罗
都听了，
他们知道我是跟他们一样的、
嗯、
但我现在改变了嘛，
嗯，
对，
对吧？所以现在保罗做见证，向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对着千夫长说，他们现在这么生气，让我解释一下，
嗯、
他就用希伯来话从22:1-2讲到现在20节了、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保罗还没有讲完，还有21节那里他说那个谁啊，斯提凡被害死也是我有份。
嗯，
那么现在耶路撒冷的人一听应该是高兴啊，啊保罗以前也是杀斯提凡的人。
嗯
可能有的人说啊我认识这个保罗。那这件事情讲下去，21节他继续说，21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读，来。
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所以保罗在圣殿里面跟主耶稣显现的对话呢，最后主耶稣有没有接纳保罗的想法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证据是什么？21节说什么？
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嗯、
所以呢主是知道犹太人不相信他、
嗯、
你说你曾经逼迫信耶稣的人，他们也不买你的账，他们也不把你当作是他们一伙的，
嗯
嗯，
对吧？即便你把斯蒂凡都杀死了，现在保罗告诉大家我从前是这个逼迫，你看斯蒂凡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那但是主耶稣说你还是走吧。
嗯、
在当时是这样，那么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段经文很简单呢，从17节-21节。现在我们就问了，这一大段从15-24节，保罗讲完他的话以后，群众的反应，那当然是有两种了。一种说啊，保罗这样我们明白你了，
嗯
啊，你原来跟我们也一样，但是主耶稣真的给你显现，还有亚纳尼亚的见证，又是守律法的什么虔诚人，大家都称赞，
嗯，
也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也认识，所以好啊，那我们鼓掌，
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吧。
哦，
可是结果往往都不是这样子。
对啊，这个是第一种想法，
是
保罗做见证了嘛，现在他也会演讲，他也会讲道，又聪明。第二个结果就是大家还是要杀死保罗。
嗯
嗯，
那大家看经文，就是经文写在这里，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都乱起来了，
就是要除掉保罗他们。
因为其实有三个很明显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会生气啊？第一个就是保罗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外邦人进圣殿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他们刚刚一开始攻击他的那个方向嘛。
这个有意思，就是21章这个大乱的群众骚动的原因，就是有一个以弗所人跟保罗一起走路，他们误会以为保罗把外邦人带到圣殿了、
嗯、
所以小燕讲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好，这个误会没有解开，你说有三个原因吗、
嗯、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最后一句21节啊，外邦人本身他们看到听到外邦人的三个关键词是已经很火了，为什么你还要加一句呢？要不你说远远的往万民去就好了，代替外邦人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嗯、
大家同意吗？小燕这样指出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回应跟补充？
其实我觉得了，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外邦人。其实他们不喜欢外邦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外邦人没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嘛，
是犹太人骄傲嘛，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在伦理道德上信靠独一的真神，每天就是常常到会堂敬拜，他们自己的这个民族优越感。
对呀、啊，但是如果外邦人按照他们跟他们一样的遵行的时候，我想他们的怒气没有这么大了。而且这里说众人听到这句话，本来他们都很留心听保罗说的嘛，从头到尾啊啊，但是一说到这个外邦人，而且是主耶稣说你去吧，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更激动，就是我选民的身份已经不再优越了、优秀了。
我突然有个发现，可能就是那句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你要离弃犹太教，你要跟随外邦人的宗教信仰，是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这样子。
会，我你又讲外邦人，那这个反正是这些人已经对保罗非常有意见了。保罗又是跟外邦人这么亲近，现在从什么希腊呀，从啊土耳其那边小亚细亚回来，现在又带着一个以弗所人啊、那心里面已经气得要命。那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是第三个原因？小燕。
刚刚说外邦人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刚刚这里说的跟随外邦人的宗教信仰。有这个误解。
那我在这一段经文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显现。这个是犹太人一听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真神，心里面已经有一些就是偏见，主耶稣怎么会是上帝？明明是拿撒勒人约瑟木匠的儿子，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他显现也可以啊，但是请你不要在圣殿显现，耶稣可以在什么山上显现呢？在另外的一条路那边显现怎么样？在保罗家里面显现。
再说其实在他们眼中耶稣已经死了，
对呀、
是不会再重新显现的。
对啊，撒都该人会这样想。
而且他们不喜欢耶稣，一直都抗拒耶稣，竟然这个耶稣在圣殿里面出现，那岂不是亵渎那个圣殿吗？
对啊，对。那现在我们想象跟根据经文这样的解释推测呢，来到这里了，群众的反应，下一句23节，这23节给我们看到他们反应的激烈程度。刚才我们三个人，我们四个人讨论的呢，这很合理，最多是生气。
那没有生气、
可以辩论，我们可以
辩
论。
哎，保罗呢，我不接受啊，我不同意。声音可以大一点，这个如果是男人呢、声音高可以大一点，但是女人也可以声音高了。
是的。
但是他们的22章23节，他们的反应达到什么程度？
摔掉衣裳。是吧？
把衣服为什么要摔呢？犹太人
是
他们的习俗嘛，习惯嘛，
他们就很喜欢撕破衣服，表示自己的激动、愤怒。
也有人说，衣服的某一块呢是比较容易撕的，就是那一个部分袖子或者一个布啊，就把它撕下来。所以呢，众人喧嚷，摔掉衣裳。当然，有的时候的确看到有人生气的时候呢，小孩子生气把东西摔到地上，我们看过。那这里想象，而且下一个说把什么向空中扬起来？
尘土向空中扬起来。
哎。
激烈到这个至极，从地上抓尘土啊，满天飞，就是生气。那这个时候，千夫长就吩咐把保罗带进罗马兵的营楼里去。好了，听了保罗的表达，千夫长是一个高官，作为罗马的高官，在这个耶路撒冷治安的，应该是说公安的司令官呢，他对保罗还是对群众，他采取哪一方面的这个态度呢？
我觉得他是讨好这个犹太人，所以直接的抓住那个保罗。
周牧师，刚刚我也问你啊，那个千夫长他听明白希伯来话吗？也许那个内容他根本就不太明白。
他能观察也能够了解，但是这个要问问千夫长啊。
但是如果我是
告诉我们，
如果我是我那个千夫长，我管你犹太教那个宗教什么意思啊，我不管，我也不听，我也不理解。
反正他眼中看见的就是群众又在煽动又在激动了。
那我们根据经文， 经文里面说千夫长想找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嗯、有没有说今天的经文24节，千夫长观察他一直在场，保罗铐上了手、
嗯、
手铐，千夫长要明白什么？
宣让的缘故。
嗯，
对呀、啊，他要知道他们像保罗这样宣扬到底是为什么。
嗯，
为什么这么严重，把衣服也撕了，衣服也摔到地上，然后把泥土也弄到天上，那么就叫部下叫其他的兵拉走，拉保罗要拷问他。
就是这个千夫长害怕这个场面就好像很快就会发生一场暴动，
嗯，
暴乱吧，
治安，
对，所以他就立刻控制那个保罗，把他带离这个带去问，对的，带离现场，而且去问话、嗯、因为如果是暴动一发生了，那个千夫长不得了了。
嗯，好了，那我们经文基本上看完了，我们也做了一些推测，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小问题，第二个问题比较大一个、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千夫长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明不明白整件事情的内容，
不太明白，
不明白、
嗯、
你们都认为他不太明白，
嗯，
因为他现在也要回去，真是他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生气，
嗯，
这么气保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保罗的讲解，
嗯，
我们现在翻开22章前面，他是用希伯来话讲，大家安静了吗？
嗯，
第三节一直到现在24节，保罗的讲解有没有清楚的达到目的？群众明不明白保罗讲的？从经文来看，这一章到现在，
应该不是，应该是不明白的。
这是紫梅的看法，菲菲跟小燕呢？
我就是觉得保罗有保罗他的说法，
嗯，
然后那些犹太人就是听不进去，
嗯，
有他们的看法，
对，有他们的看法，就是这样，
听不进去，
嗯，
小燕呢？
我还是那个说法，保罗并没有回答他们最终的问题，
所以保罗回答的不好，
不是保罗回答的不好，保罗是个很聪明的人。
保罗想借着这个机会做见证，但是也把他能够过程讲清楚，对不对？
对，
嗯。
我们播音室外面还有两位同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另外的意见呢？啊，你们有另外的意见吗？没有哈。我们一起讨论。现在这个结果是保罗期望的吗？应该不是，保罗不会期望大家这样，
但是他有心理准备啊，你不觉得吗？他去耶路撒冷
最坏的打算，这永远是最坏的、
嗯、
但是呢，这里我们从今天的题目来看，化解误会更误会呢，就是传福音要做见证要讲解是保罗的忠心、
嗯、
保罗的努力，保罗的热心，他愿意这样讲吗？不想只害怕躲避，我沉默是金算了，他要做见证。但是在现实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正像当初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主显现，18节，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以前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经历必不领受，他要走，现在他再有机会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不领受。
其实我觉得无论保罗讲的怎么样好，其实这些犹太人啊、
嗯、
根本就不喜欢耶稣，你讲他怎么好我都是拒绝的，
嗯，
就是因为主耶稣这个人嘛，这个人物嘛。
但是保罗现在改变了，保罗说我从前跟你们一样，我比你们更厉害，但是我改变了，你们看我改变了的话，我现在讲给你们听，你们还要抓我、
嗯、
就是这个这么多群众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合成都乱了、
嗯、
可能有500、1000、几千，但是有没有人心里面会有善良的部分，有聆听跟谦卑的部分、
嗯、也
许我觉得有，
也许
也许会有，
500个人里边就算一个听明白也是值得的。
嗯，但是整体来讲现在我们看经文呢是一个悲痛跟一个可悲的情况。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就问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误会是可接受的，因为人跟人不能完全明白嘛。像紫梅你曾经在良友电台跟圣言圣言以外的其他同工也有过这个，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碰到这个误会啊，
对啊，
也没有办法解释的。
如果碰到误会 解释对方面，对方也不想接受，不想明白的话，我们怎么样做？
那小燕呢，昨天刚好呢就查经，查到约翰一书三章，就说到彼此相爱这条命令。他就说呢，我们弟兄之间呢就有些摩擦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就不要持续性，持续性的憎恨或者持续性的让这个误会延伸下去，你需要警醒，是时候要解决这件事情，要不解决不了就祈祷沉默，总比就吵吵闹闹好。
所以你是打算祈祷交托给主，不会生气，或者
会生气
当忍耐，
对，尝试忍耐。
菲菲你很严肃的样子，你
是吗？
误会的时候，被误会的时候，尤其是弟兄姐妹也可能会误会。
因为我在教会那个小组里面，就是去年就有一个很大的误会，然后就大家就散了，就是大家都很不能够明白对方所讲所思考的，所以在这个件事情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思想。一来我觉得一定要交托给神呢，因为能够最明白我们的就是神，而且就是真的好像小燕所说，我们怎样去活出彼此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如果有第三者做我们的桥梁，可能会更好，更加的好。
我相信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22章一至24节，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努力面对这个误会跟甚至心灵不太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要表达要来信跟我们这个交流的话怎么做？
所以呢接下来的环节呢就会让听众朋友知道怎么样跟我们联系。
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圣宴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3229966，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圣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
谢谢大家收听，请多多来信。
是的，我们需要听众朋友回应，也一起代祷。误会呢是我们人生常常发生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查考了新约使徒行传22章一至24节的经文，化解误会结果是怎么样呢？更误会的痛苦现实，对吧？下一次我们要查考几章几节？22章
25节到29节。
对啊，22章25节到29节，我们会继续跟你查考。那今天圣言圣宴暂时播送到这里，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一起说一声
再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旁。